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9月30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香港的占领中环抗议活动进入第五天，抗议者威胁说，如果特首梁振英拒绝满足民主改革诉求，他们将扩大抗议活动。占中人士星期二发表的一份简短声明说，如果梁振英拒绝满足他们提出的要求，他们将在星期三宣布抗议活动下个阶段的计划。抗议者提出的要求包括梁振英下台。梁振英目前并未做出让步的姿态，他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呼吁占中发起人履行社会承诺，立即停止抗议。他说，抗议活动已经失控，这是梁振英自星期天以来首次就抗议发表评论。星期天，手持警棍的香港警方使用大量的催泪弹和胡椒喷雾剂，试图驱散和平抗议者。星期二，仍然有上万名的示威者人士聚集在香港四条主要的街道，拒绝理会香港政府有关离开街道的命令。澳大利亚反恐警察在南部城市墨尔本搜缴了几处住宅。几个星期以前，当地的一名恐怖分子嫌疑人被警方击毙。当地时间星期二早晨的搜缴行动，由澳大利亚的联邦警察以及维多利亚省的地方执法人员联合执行。当地媒体报道说，有一名男子被警方逮捕。两个星期以前，澳大利亚警方在悉尼的一次突击行动中逮捕了16个人，其中有一个人被指控跟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头目共谋，将一名被绑架者斩首。尼日尔当局向该国的议长哈马阿马多发出逮捕令。阿马多被指控跟一个婴儿贩卖的团伙有牵连。尼日尔官员说，法官批准了对阿马多发出的逮捕令，要求将他收押并且进行讯问。阿马多是尼日尔主要反对党的成员，上个月他从尼日尔逃到法国。此前，尼日尔议会领袖批准把他逮捕。阿马多否认受到的所有指控，他说这些指控是出于政治目的提出的。阿马多在尼日尔议会的盟友说，逮捕阿马多将会违反他作为议会成员享有的免予起诉特权。美国媒体报道说，本月早些时候，攀越白宫的围栏，跑过白宫草坪，并且擅自闯入白宫的入侵者进入白宫的范围，要超过美国特工部门先前的公开表述。《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主要电视网的新闻都援引匿名消息来源报道说，这名入侵者绕过白宫前门的警卫，并且在白宫走廊里跑过一段楼梯，而这段楼梯则通向奥巴马总统及家人的起居室。这名入侵者随后被特工制服。美国特勤局的官员迄今为止没有就此事公开发表评论。特勤局的局长皮尔森定于星期二出席美国国会的听证会，就发生在本月19号的擅自闯入白宫事件接受议员的质询。美国政府宣布将为逃离南苏丹战乱的难民额外提供8300万美元的紧急援助。 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一发布的声明中说，南苏丹武装冲突可能导致饥荒，当地已经有超过200万人面临食物短缺的威胁。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Are you a smart investor? Do you know how to better manage your money? We will offer you some useful tip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调皮的小孩长大后更容易成功，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squeak by and long shot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我们要学的词是
misbehaving. Misbehaving is spelled M-I-S-B-E-H-A-V-I-N-G. Misbehaving.
Misbehaving, 形容词，意思是表现不好的，行为不端的。
A new study listed a number of signs that misbehaving children may become extremely successful.
一份最新研究列举了一系列迹象，那些表现不好，但是带有这些特征的孩子，长大后很可能会极其成功。
Compelled by the U.S. Justice Department, a Mississippi school district has agreed to keep more misbehaving students in the classroom instead of suspending or expelling them.
在美国司法部的要求下，密西西比州的一个校区同意让更多表现差的学生留在学校，不让他们暂停或是开除学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misbehaving, misbehaving, misbehaving.
Misbehaving children may become extremely successful? Oh my gosh. Does that mean I'm gonna be super successful soon?
The study says may, not will, Yonglin. Plus, I'm willing to bet that you belong to the latter group.
Oh, at least I'm intelligent enough to squeak by in life, unlike some people I know.
Ouch! That was harsh. But since you only said it to introduce the idiom we are going to teach...I guess I'll let it slide by.
You know I'm kidding. 我们来听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学学 squeak by 这个短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75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不久前带侄子去考驾照，眼看着他倒车上了马路牙子，本以为这下没戏了，没想到考官居然给了他第二次机会，最后擦着边通过了路考。这也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就是
squeak by. Squeak is spelled S-Q-U-E-A-K. Squeak by.
听过老鼠的尖叫声吗？这种叫声在英文里就是 squeak. To squeak by 意思是勉强通过，侥幸成功。刚才说，我侄子考驾照路考的成绩刚好过线，我们就可以说
He squeaked by.
不过，我的邻居詹姆斯太太就没有这么幸运了。75岁的她为了研驾照，要接受视力测试。考官让她从后视镜里分辨苹果和桌子两个图像。她居然问考官你说什么桌子 ？What table？ 结果驾照当然没有延成。
The official didn't let her squeak by.
下面例子里的学生拿到考卷后如释重负，我们一起来听听是怎么回事。
My university doesn't allow graduate students to get any C's, so I was really nervous about my final exam in chemistry. But when my grades were posted,I discovered that I had gotten an 80, which qualified as a B. Whew! If I hadn't squeaked by, my dad would have been furious.
这个学生说，在我们学校，研究生是不允许得 C 的。我这次化学期中考完试后，心里特别紧张。最后成绩下来，我得了80分，刚好够得上 B, 真是万幸。如果没能侥幸过关的话，我爸一定会气炸了。
还记得前年带孩子去游乐场玩，儿子因为个头不够高，很多姐姐能玩的东西他都不能去。一年下来，他长了足足2英寸。去年再去，刚好擦边够高，所有的翻滚过山车都能坐了。
He was thrilled to have squeaked by.
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My university doesn't allow graduate students to get any C's, so I was really nervous about my final exam in chemistry. But when my grades were posted, I discovered that I had gotten an 80, which qualified as a B. Whew! If I hadn't squeaked by, my dad would have been furious.
如果让你在富有但却空虚和贫穷但却充实这两种生活当中选择一个，你会选哪个呢？我们一起来听下面的例子。
I admire my friend Alice. She could have easily chosen a high-paying career. Instead, she took a position with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dedicated to saving endangered tigers.I don't know how she manages to pay her bills on her meager salary, but somehow she squeaks by.
这个人说，我很佩服我朋友 Alice, 她原本可以选择一份高薪的工作，但是她没有，反而加入了一个拯救濒危老虎的非盈利机构。我真不知道她挣的那点钱怎么能够付账，不过她好像也能凑合过。
我和先生刚结婚那会儿，两个人都没什么钱，家里开支却很多。
It wasn't easy squeaking by.
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日子确实不好过。那会儿我们还年轻，在英语里这叫 salad days, 意思是少不更事的青春年华。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I admire my friend Alice. She could have easily chosen a high-paying career. Instead,She took a position with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dedicated to saving endangered tigers. I don't know how she manages to pay her bills on her meager salary, but somehow she squeaks by.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When I had just graduated from college, I couldn't find a job right away. It sure wasn't easy squeaking by.
But look at you now. Things work out just fine.
Yeah, I feel like I need to learn some investing skills, though.No one gets rich by living paycheck to paycheck every month.
That I agree. And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discuss that exact topic, how to make smart investments.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Frank 去见投资顾问 Jerry.
Jerry, my financial counselor.Good to see you, as always.
Hey, Frank, nice to see you too. How's your stock portfolio these days?
Not that bad. I bought into a hedge fund, and it helped minimize my losses.
Wise. You seem to beat the market at its own game pretty often. What's your secret?
I don't really have a secret. I just read a lot and pay attention to trends.
投资顾问 Jerry 问 Frank, 投资的股票赚不赚钱?
How's your stock portfolio? Portfolio is spelled P-O-R-T,F-O-L-I-O, portfolio.
是投资组合的意思。Frank 说他买了
Hedge fund.
对冲基金减少了不少损失。Jerry 说 Frank 投资总能赚钱。
Beat the market at its own game.
这里所说的
To beat someone at his own game.
意思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这里意思就是利用市场规则成为市场投资的赢家。
Well, I commend your business sense. You seem to be staying ahead of the curve.
You win some and you lose some. That's business. So, I hear you have a sales pitch for me.
Well, actually, it's not really a sales pitch. I have a vision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This idea could turn your company into a leader in the industry.
Jerry 对 Frank 的商业头脑
business sense
表示赞赏，说 Frank 总是
stay ahead of the curve.
走在别人前面 Stay ahead of the curve 意思是比别人更有远见
更能预见未来的走向。Frank 则说
You win some and you lose some. That's business.
做生意就是有赔有赚。You win some and you lose some 是很常用的一句话，意思是有输有赢，正常现象。Frank 问 Jerry 想向自己推销什么
A sales pitch
是推销的意思。 Jerry 说有个投资的想法能让 Frank 的公司成为行业领军人。
Turn your company into a leader in the industry.
Jerry 的想法是什么呢？
Okay, you've got me interested. Let's hear the idea.
You know that old expression, 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
Uh-huh.
Well, it comes from blacksmiths. They would get the iron really hot so they could shape it. But if the iron cooled down, the blacksmith couldn't beat it into the shape he needed.
Ah, I never thought about where that expression came from.Makes sense. You've got to 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
Jerry 问 Frank 有没有听说过
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
趁热打铁这句话。这句话是从打铁来的。铁匠打铁一定要趁热，等铁冷却下来就不行了。可这跟 Jerry 的投资想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投资顾问 Jerry 询问 Frank 他的 stock portfolio 投资组合怎么样。 Frank 说他买了 hedge fund 对冲基金，所以还不错。 Jerry 说 I commend your business sense 赞扬 Frank 的商业头脑，说他总是 stay ahead of the curve 走在别人前面。
That's why he's ready to pitch an investing idea to him. Smart people always share information with each otherAnd that information can help them really stay ahead.
True. Let's keep listening to Jerry and see what idea he's going to pitch.
礼节美语。
投资顾问 Jerry 跟客户 Frank 见面，向他推销一种投资的想法。
I believe the iron is hot right now in the field of energy and transportation. Everyone is looking for new ways to reduce energy consumption.
Yeah, you're right. I bought a hybrid car last month. Saves me as much as 50% in gasoline use.
Hybrids are the hottest thing on the market these days, and I think they fill a niche right now. But I'm betting that the future belongs to fully electric-powered vehicles.
Jerry 觉得能源和交通是投资的正确方向，一定要趁热打铁。Frank 表示赞成，说自己上个月刚买了一辆气电混合动力车 ,Hybrid。耗油量少了一半。Jerry 承认气电混合动力车现在确实很流行，有自己的市场定位。
Niche. Niche is spelled N-I-C-H-E.
但他觉得汽车今后还是要向纯电力的方向发展。
That might be true, but I manufacture in China. Millions of people there don't even have a gas-powered car yet.
Yes, but don't you see? This is a golden opportunity.Millions of middle-class Chinese could potentially leapfrog over the old technologies and embrace electric vehicles.
It's an interesting idea. I know the government is supporting electric vehicles since many cities have serious air pollution.
Frank 的工厂在中国，而中国很多人连汽油动力车都没有，哪谈得上什么纯电力车呢？ Jerry 却觉得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This is a golden opportunity.
因为中国数以百万计的中产阶级都可以跨越陈旧的技术，直接利用新技术。这里所说的 leapfrog 蛙跳是越过、跨过的意思。Frank 觉得这种想法很有道理，因为中国政府为了治理空气污染，非常支持电动汽车的发展。
Just imagine, you could make a lot of money and help make China a better place for people to live.
So you want me to invest in producing electric cars?
I think the real area of interest here is batteries. Battery technology needs to catch up. We already have a lot of companies that can make the cars, but batteries are far too expensive.
开发电力汽车这种既能赚钱又能改善中国生活环境的事，何乐而不为呢？ Jerry 补充说，他其实不是建议 Frank 投资电力汽车。
The real area of interest is batteries.
真有干头的是电池这一块。
Battery technology needs to catch up.
电池技术还需要改进。Frank 会被 Jerry 说服投资电力汽车电池技术的开发吗？ 我们下次继续听。原来 Jerry 想让 Frank 投资电动汽车业， It's a golden opportunity， 绝好的机会。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可以 leapfrog， 蛙跳，直接接触最新的电池技术。
That's actually a really good idea. If everyone chose hybrid cars over traditional cars, I bet the smog in Beijing would improve.
That's true. 我们接着来看看 Jerry 和 Frank 谈得怎么样吧。
礼节美语。
投资顾问 Jerry 跟客户 Frank 见面，建议他投资电动汽车电池技术的开发。Frank 似乎有些顾虑。
I don't know. Sounds like a gamble to me.
All investing is a gamble, but sometimes gambling pays off big time.
That's true. But sometimes you lose your shirt.
I'd recommend we take it step by step. The first step is to do lots of research. We really have to do our homework.
And then, what's step two?
I'm recommending buying a small Chinese company called Wintron Power. They hold several key patents and they have a good R&D department.
Frank 觉得投资电池技术的开发听起来有些像 gamble, 赌博。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投资就是要有风险，赌注下对了就会赚一大笔钱。
Pay off big time.
全军覆没则会。
Lose your shirt.
倾家荡产。Jerry 已经做好了全盘规划，第一步是要做一下市场调查。
Do our homework.
意思是先做好准备工作。第二步是收购一家叫 Wintron Power 的小公司。这家公司掌握了好几项关键的专利，而且有优秀的 R&D department， 研究和开发部。
How much is this going to cost me?
The initial investment is about $5 million.
$5 million US dollars? That's steep.
Yes, but you could end up being a major supplier to the auto companies of the future. Invest millions for a chance to make billions.
It's a tempting idea. It could be huge.
Jerry 说首期投资估计要$5 million. Frank 说
That's steep.
这么多钱。
Steep is spelled S-T-E-E-P. Steep.
Steep 意思是倾斜度大、坡陡，也有过分的意思。比如说
The price is steep.
意思就是价钱太贵。Jerry 劝他说，如果成功，投个几百万，就有机会赚回几十亿，是一个上算的买卖。Frank 说
It's a tempting idea.
他好像动心了。
China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the leader in the field. This is a once-in-a-lifetime opportunity, and I think it would be foolish to let it slip away.
Jerry, you sold me. I'll get working on this project right away. This could be my big break. Thanks for the info.
Just doing my job.
Jerry 说
This is a once-in-a-lifetime opportunity.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这样的机会千万不能错过。 Frank 终于被说动了，他说
You sold me.
意思是你把我说服了。
This could be my big break.
这回没准我的机会真来了。 Big break 往往用来指突如其来的好运气。 Jerry 回答说
Just doing my job.
这是我分内的工作，这是我应该做的。Jerry 想让 Frank 投资$500,000。Frank 说 That's steep， 钱真够多的。Jerry 说，投资呢就像赌博，有时 pay off big time， 赚一大笔，但是不注意也会 lost your shirt， 倾家荡产。最后 Frank 被说动了 ，This could be my big break。没准我的机会来了。
Wow, invest millions to make billions? I wish I had that kind of initial investment capital.
Yeah, maybe one day, but that's a long shot.
Ha ha ha, very funny. Well, you mentioned an idiom, a long shot.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76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2010年，我的宏伟目标是锻炼身体。从1月1号开始，我一直坚持去健身房，每周4次，每次1个小时。
刚开始的时候我只能跑一公里，现在已经能坚持下来三公里了。教练鼓励我去参加小型马拉松，我知道自己肯定跑不下来，不过觉得试试看也没有什么不好。这也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就是
long shot。Long is spelled L-O-N-G, long. Shot is spelled S-H-O-T, shot. Long shot.
在中文里 ,long 是长的意思。说一件事情是 long shot, 意思是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不过还是值得尝试。就好比我想去参加小型马拉松比赛，明明知道跑下来的机会很小。
It's a long shot.
但我还是很想去试试看。下面例子里这个人正在鼓励自己的弟弟去申请一份管理层的工作。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Sure, it's a long shot, but why not? You thought you weren't going to get your current job. You said they'd never hire you straight out of college. But you got that job, and who knows, maybe you'll get this one too.
这个人说没错，申请到这工作的机会确实不大，但是为什么不去试试看呢？你原来也没想到能够争取到现在这份工作啊，还说什么他们死活也不会招像你这样的大学刚毕业的新人，结果他们还是雇了你啊，谁知道呢？没准这次你又能拿到呢。
我最近一直在鼓励女儿申请去做校刊编辑。
I know it's a long shot.
我也知道可能性不大，但我还是希望她能去试试看。起码可以积累点经验。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Sure, it's a long shot, but why not? You thought you weren't going to get your current job. You said they'd never hire you straight out of college. But you got that job, and who knows, maybe you'll get this one too.
A long shot 这个习惯用语是从19世纪末开始流行的，最早起源于打枪，枪支刚刚出现时准性很差，距离稍微远一点就打不中目标，因此 a long shot 就成了成功可能性很小的意思。这个习惯用语在赛马中也很常用，指不被大家看好的参赛马匹，但是赔率一般很高。我们一起来听下面这个例子中有关肯塔基赛马大会的一段报道。
In this year's Kentucky Derby, brother Derek is a safe bet. But if he wins, you'll only win a small amount. However, if you want to take a long shot, put your money on Giacomo. He doesn't have the best record, but if he wins, you'll win a lot of money.
今年的肯塔基赛马大会把赌注压在德拉克弟兄身上很保险，但是如果他赢了，你只能赢一点点的钱。不过如果你决定选择一匹胜算不大的马，那就把钱压在 Giacomo 身上吧。他的比赛记录虽然不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他赢了，你就能赢很多钱。
最近我的一个朋友决定去参选市议员，他明明知道
It's a long shot
胜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还是打算试试看，因为他觉得美国华裔参政的比例太小，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增加华裔在政治事务中的能见度。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In this year's Kentucky Derby, brother Derek is a safe bet, but if he wins, you'll only win a small amount. However, if you want to take a long shot, put your money on Giacomo.He doesn't have the best record, but if he wins, you'll win a lot of money.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I have to admit, When I first met you, I thought it was a long shot that you would last this long.
I know, but now it's a long shot that you will ever get rid of me.
Don't remind me.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现在播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香港的占领中环抗议活动进入第五天，抗议者威胁说，如果特首梁振英拒绝满足民主改革诉求，他们将扩大抗议活动。占中人士星期二发表的一份简短声明说，如果梁振英拒绝满足他们提出的要求，他们将在星期三宣布抗议活动下个阶段的计划。抗议者提出的要求包括梁振英下台。梁振英目前并没有做出让步姿态，他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呼吁占中发起人履行社会承诺，立即停止抗议。他说，抗议活动已经失控。这是梁振英自星期天以来首次就抗议发表评论。星期天，手持警棍的香港警方使用大量催泪弹和胡椒喷雾器，试图驱散和平抗议者。星期二，仍有上万名示威人士聚集在香港四条主要街道，拒绝理会香港政府有关离开街道的命令。很多抗议者在香港金融区的街道上通宵抗议，而防暴警察则改变策略，基本从该地区撤离。警察设立了路障，并在路旁观望，但他们没有像星期天那样再度向人群发射催泪弹。澳大利亚反恐警察在南部城市墨尔本搜缴了几处住宅。几个星期前，当地一名恐怖分子嫌疑人被警方击毙。当地时间星期二早间的搜缴行动由澳大利亚联邦警察以及维多利亚省的地方执法人员联合执行。当地媒体报道说，有一名男子被警方逮捕。上星期四，一个名叫纽曼·海德的18岁男子在墨尔本一座警察局外试图用刀刺伤两名警察后被警方击毙，受伤的警员目前在康复中。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说，被击毙的持刀行凶者受到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煽动。澳大利亚支持美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行动的升级。目前澳大利亚已经提升警戒级别，以防范激进组织的支持者发动袭击。两个星期前，澳大利亚警方在悉尼的一次突击行动中逮捕了16人，其中一人被指控与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头目共谋，将一名绑架者斩首。尼日尔当局向该国议长哈马·阿马多发出了逮捕令，阿马多被指控与一个婴儿贩卖集团有牵连。尼日尔官员说，法官批准了对阿马多发出的逮捕令，要求将其收押并进行讯问。阿马多是尼日尔主要反对党的成员。上个月，他从尼日尔逃到法国。此前，尼日尔议会领袖批准将其逮捕。阿马多否认受到的所有指控，他说这些指控是出于政治目的提出的。阿马多在尼日尔议会的盟友说，逮捕阿马多将违反他作为议会成员享有的免于起诉特权。已经有17人因涉嫌卷入尼日尔儿童贩卖丑闻而被捕，其中包括尼日尔农业部长拉伯。这个被称为儿童工厂的贩卖团伙被指控让年轻妇女将他们的新生婴儿出售给无法生育的夫妇。美国媒体报道说，本月早些时候攀越白宫围栏，跑进白宫草坪并擅闯白宫的入侵者进入白宫的范围要超过美国特工部门先前的公开表述。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主要电视网的新闻都援引匿名消息来源报道说，这名入侵者绕过白宫前门的警卫，并在白宫走廊里跑过一段楼梯，而这段楼梯则通向奥巴马总统及家人的起居室。这名入侵者随后被特工制服。此前，美国特勤局说，这位名叫冈萨雷斯的42岁男子一进入白宫前面即被逮捕。特勤局还说，冈萨雷斯并没有携带武器，但后来的消息显示，他当时身上有一把刀。美国特勤局官员迄今为止没有就此事公开发表评论。 特勤局局长皮尔森定于本星期二出席国会听证会，就发生在本月19的擅闯白宫事件接受议员质询。美国政府宣布将为逃离南苏丹战乱的难民额外提供$8,300万的紧急援助。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一发布的声明中说，南苏丹武装冲突可能导致饥荒。国务院说，当地已经有超过200万人面临食物短缺的威胁。国务院声明说，南苏丹难民人数已经超过2005年南北苏丹签署停止内战的和平协议时的规模。以上为您所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29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星期三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会，并发表讲话。他说，儒学为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体现民族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等。中国人民的理想和奋斗、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那么习近平为什么推崇儒学？儒学的内涵是什么？儒学思想和准则与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生态以及民族特性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它正如何左右中国的现实？中共信奉马列与推崇儒学是否矛盾？时事大家谈邀请中国政坛观察高手为您解读。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何先生你好。何先生
你好。你好。
好的，非常好。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张先生你好。
你好。
好的，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以及网友都欢迎拨打电话发表您的意见，同时也提出问题。那么首先呢，我想问在美国纽约明镜集团的总裁何平先生，那么就是说，您认为习近平呢，他是不是真的热衷于儒学？为什么呢？
我不认为习近平本身的学养足够可以讨论这个作为一个儒学，作为一个理论的一等价值。我至于他作为一个领袖来作为在这么一个大会上去讲话，和他之前的一系列讲话其实全部都具有连贯性。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是矛盾，一下子又是马克思主义啦，一下子又是要学普京啦，一下子又是儒学啦，其实所有的这个东西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拒绝这个繁政于民，拒绝这个中国老老实实的这个走民主化的道路，走这个宪政化的道路，它只是一个掩盖的一个说辞而已。这个跟讨论儒学是不是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或者是对中国政治生态的影响，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关系。而且第二点是我要强调的是这个习近平所有讲的这个东西啊，都处于一个盲动期，因为他上台时间不久，他还不知道权力的滋味，他还不知道这个他的一些讲话对社会所产生的这个冲击，在政治所产生的这个冲击，所以他还处于一等尝试期。而且中国的整个政治生态呢，也处于一个皇帝现在很着急，因为天下大乱，社会混乱，贫富差距社会不知所措。然后呢，这个他的官僚呢，处于一个太监这个狠，我就总结出来叫皇帝急，太监狠。那么这些太监们像中国这个社科院的院长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官僚们呢、这个拼命的去图解、去解释，或者是吹捧这个习近平的这种各等讲话。一个是他们在经济利益上、政治利益上得到好处，另一方面呢，因为他们胡乱解释，所以使习近平的很多讲话呢就变得更加混乱更加矛盾、更加对立，使整个中国现在的政治生态从这个理论上、从这个实际行政上都处于前所未有的这个混乱时期。 官场不是所措，老百姓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今天讲一个马克思主义，明天讲一个学普京，后天又讲一个这个儒学，实际上处于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阶段。而这样一种混乱的理论，日后中国的政治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内也会陷入混乱。
是，张立凡先生，我们看到中国近年来呢出现了所谓的一股儒学的复兴。很多评论人士认为，这个儒学的复兴啊，不仅仅单纯是一个文化问题，思想问题，同时呢，也是一个政治问题。那么现在有很多的所谓的文人学者，就试图为中共当前的执政寻求执法性，把中共说成是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来的继承者和弘扬者。同时还有的学者提出来，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儒家化。您怎么看待当前的这股所谓的儒学的复兴的思潮呢？
这个主要现在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潮，它的出现有一定的背景。一个呢，我觉得主要是出于这个执政或者是统治的需要。因为我们这个回顾这个孔子当时的时代，也是在一个周朝这个礼崩乐坏的这么一个时代。所以呢，他希望呢，通过这个，他的这一套建立这套儒家伦理呢，来重建这种纲常和秩序。那么现在实际上，这个我们的现状也是如此，就是30年改革开放之后，现在也是礼崩乐坏，不但这个马克思主义没信仰，而且这个体制内这个，贪腐啊，这个横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出于这种重振朝纲的需要，那么这个认为呢，儒学是有助于这个来帮助统治者恢复秩序的。因为我注意到，就是习先生的这个《之江勋新语》里头，他引用儒家经典语录，他引用了12处，这个基本上就是孔孟这些学说吧。另外呢，他也有很多的方面讲到这个做官先做人，立人先立德这些这个为官的格言。那么他甚至也还多处引用这个胡锦涛先生的这个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套东西。还有呢，他非常注意讲这个修养，他这个《之江勋语》里有13处提到修养，有6处提到慎独。我觉得他可能他本人对于儒家的兴趣，可能是一开始是源于修身，因为儒家的修身学说是比较容易吸引这个大家的。那么这个教导这个大家做好人、做好官，那么这套东西，我觉得他可能在早年他的阅读中，他可能接受了这些东西。那么至于说这个儒家的这套政治学说，其实儒家是讲究这个君臣，这个君臣之道，讲究这个这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套，它实际上是用伦理为宗教来束缚中国人的思想，让大家各安本分，各守其位，然后呢不要反抗这个君主，要服从君主，他实际上是想建立这么一套统治的秩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就从政治的意义上讲，确实儒家是可以被这个历代的统治者利用的，而儒家本身也特别乐于被利用。所以我们看到大批的这个以儒家自命，其实连儒家典籍都没有读通的这些个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们现在非常热衷于去这个弘扬儒家，但是实际上他们也就是出售一下自己，所谓叫做学成文武艺，或与帝王家，实际上他们就是想卖身。那么这种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这个现在的这个领导人想用这批人，其实我觉得无助于这个治理一个现代国家。所以我认为这个推崇儒家实际上可能很难达到那种预期的重振朝纲的，或者说这个马教为体，儒教为用的这么一种 政治目的，我觉得可能是实现不了的。谢谢。
嗯，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那么刚才呢张先生讲到，就儒家呢就试图通过这个把其实就是把通过这个伦理作为宗教来束缚人们的思想，那么顺着这个思路呢，我想问问您，就是说不管怎么说，不管儒家呢它到底是政治也好，宗教也好，或者说意识形态也好，其实呢它在中国民族的这个民族特性的形成上，它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我想问问您，中国现在的这个政治生态与中国的民族特性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如果要强调民族特性的话，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势力，除了可能是这个太平天国啊，太平天国的影响力和它的时间和可散面，那远远不如中国共产党啊。我们都知道太平天国是对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的这个破坏，但是真正的破坏的力量就是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比中国共产党还这么慢的用这么长的时间，而且这么深入这个民心，深入到民间的生活，深入到各个阶层，没有任何政治势力呢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破坏的如此的彻底啊。这个不仅仅是在毛泽东的统治的前三十年，就是邓小平的后三十年，实际上破坏性比毛泽东还要严重和彻底。像这样一个政党，现在居然敢于来讲这个传统文化啊，就像一个屠夫，一个杀人犯，天天讲这个人的修养一样的啊。能跟他党修养，那没有比这个刘少奇能跟他党修养这个就是更早了，或者是讲得更加系统了。结果的一等结果呢，就是他自己的这个性命都保不了。正如刚才张先生所讲的，我其实也学习了这个习近平的这个书啊，也学习了他的各等这个讲话。其实他谈不上是真正的领会了和是理解了一等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只是把他所记忆中间的那等做好人好事，那等雷锋式的，那等毛泽东式的，红卫兵式的那等好人好事和民间的一些主观的意愿搅杂在一起，那似乎是一等传统文化。其实这等东西在没有一等，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就如果没有一等基本上的体制依托，这个只是一等政治活动，一等政治的说法而已。你别看今天中国的报纸上或者拍马屁的文人在讲这些东西，过了几天可能谁都忘了，就像之前一样的你讲中国梦你讲普京你讲这个马克思，那大家都可以深入讨论。那比如说这个东西也是可以深入讨论的，他这个里面本身作为一个政治理论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传统文化也好，作为一等几等学问也好，它本身的这个可以讨论的空间是非常非常之巨大的。它能不能真正把这个事情进行深入讨论下去呢？它也不可能。所以它实际上它是一个完全的简单的粗暴的进行一等工具性的使用而已，而且结果是我在前面讲的，只会制造人们的思想混乱，因为它跟人类社会和大家老百姓民智已开的这些价值观是相根本冲突的。那所有的这些说法只是为了掩盖它的这个现在的专制统治，为了拒绝一些最起码和最简单的这个民主政治。
是张立凡先生，我们谈到中共呢，就会看到中共自从成立尤其是执政以来，一直是传统文化的破坏者。从文革的破四旧立四新，打倒孔家店，到后来的批林批孔批儒家批周公等等，没有一件事儿不是和打倒儒家的学说联系在一起的。现在中共试图在其执政理念当中引入儒家的一些说法，比如讲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等等。现在宣传儒家，经过共产党这么多年来的这种破坏文化、破坏传统，在民众当中有多大的号召力和说服力？
这个我也注意到，这个习先生他在这次的讲话中，他说，这个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又说呢，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所以呢，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要跟中国具体实际结合什么这些。那么这个问题就比较的这个让人没看懂啊，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毛时代他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搞批林批孔这一套。那么实际上这一套东西，实际上这个毛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这套东西， 到这个毛时代结束的时候，他也就完蛋了，而且这个所有的信仰也都倒塌了。所以在这个现在这种信息时代，这个文化这个已经非常多元的这种情况下，再想用一种一元化的这种意识形态来这个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其实已经是做不到了。那么在这种马校这个失灵的情况下怎么办呢？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办法就是所谓叫做杂用儒家，比治百家，可能是这种。那么也就是刚才我讲这种马家为体，儒家为用，来利用儒家来达到这个安抚大众，然后呢这个从这个建立一种精神上的控制和向心力。那么这个当然和习先生的这个思想也是有点，我知道他曾经提出来过，就是要完成从这个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这个转变。这个其实现在呢，他是想努力的把这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这个维护统治的这个儒家学说做一个结合，因为现在他们的身份变了。过去那么在毛时代他承袭那套革命传统，所以呢毛不断的搞革命，不断的反传统，那反倒这个最后是所有的这个传统都被破坏了以后，现在想重新建立秩序，建立传统，想转型为一个执政党，现在变得非常之困难，因为他没有思想武器了，自己的原有的思想武器已经失灵了，但是呢现在只好就是考虑还要捡起那些传统的武器，思想武器来使用。那么这个儒家可能是一个可以使用的武器，所以呢现在实际上推崇儒学在很大程度上既是统治的需要，也是一种无奈。就我们对这个事情，我觉得完全可以用一种很平静的心态来看待，就是走到今天这一步，他不用儒学他还能用什么呢？这个也是这个现在执政党本身所面临的一种困境。所以如果讲，你说讲三个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啊，这些讲这些的话，那你根本就用不着儒家啊。然后你讲仁政的话，实际上现在所进行的这种暴力维稳本身就是暴政，而不是仁政，而且呢，他这个是这种思想的一元化，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香港出现的事件，那这些都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儒家文化，如这个有的学者讲的，它是一种杀子的文化，就是它是压抑和扼杀年轻人创造力的文化，那么这样一种文化。实际上我们从六四事件到今天的香港的现状，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就是这种权力它实际上是在和年轻人作对。但是我认为一个政权如果跟青年作对的话，如果失去青年的话，它是没有前途的。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是否大赞儒学。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也欢迎更多的观众听众拨打电话4001200551。首先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您好，您好宇宙，
你好，
您好宝生，
你好，
能听到吗？
听到了，请
讲。
好的啊，我刚才听到两位嘉宾的这个辩论啊，首先。张先生所说的“礼崩乐坏，纲常尽失”的确是目前的这个现状啊，是真可以说是官员不像官员，老百姓也不像老百姓啊。官员呢，有各种各样的劣行，这就不举例了。老百姓呢，当然也是，经常在网上骂什么“把包子送上西天啦”，要把8000万活煮了，我都想现在是有了言论自由了。我看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所谓的儒家为用，儒家为马列为体，儒家为用，我觉得马列和儒学真是不矛盾，儒学所提倡的这个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左与 皆有所养的这么一套儒家思想呢，和马克思的这个大同世界这个马克思的这个理论它是不矛盾的，二者是有共同之处的。还有啊，就是刚才第三个，就是张先生所说的这个吃人证，共产党做的这个从六四到现在都不是吃人证。怎么说呢，中国长期以来是外儒内阀，其实对老百姓还是要用有法家的，这个民权是不能过剩的，民权过剩会造成是更多的人受损。你比如说这个香港，就说是最近战中吧，我们不是说不要游行示威，但是是不是应该去攻击市这个香港市的这个政府总部呢？是不是应该这个占领交通要道呢？这些还是应该理性的可以考虑的。所以我觉得儒家啊，并不说共产党在利用儒家对我们的这个这个民主的追求是有用的。我再说一两秒。
好的，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等会我们会请张立凡先生来回应一下。那么接下来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嗯哼。
嗯，
请讲。
你好。
嗯，
我认为从毛泽东批孔到习近平尊孔，我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对于两岸的统一也是有好处的。
嗯，
但是在这个发扬这个孔子传统文化，有三点必须注意。第一呢，如何正确评价孔子的思想；第二，如何在现代化社会中扬弃孔子的思想；第三，发扬孔子的和而不同的民主思想，就应该说是进行百家争鸣，打破思想的垄断。孔子只是一家，百家争鸣，孔子只是一家。而且现在呢，就和而不同，就思想呢，就是竞争，是吧？不能垄断。比如说禁书，比如说对外电广播的干扰，这都是现实的，不符合儒家那个争鸣的原则的。我希望必须要重视这点，因为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有他的特色，他必须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吧？洋气不是抛弃，也不是迷信，是这一点我认为是很重要的。谢谢。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大家都非常有水平。张立凡先生做一个回应。与此同时，我也想问问张先生，就是说，其实在中国的这个思想理论界呢，也有这么一个学说，就是说，儒学呢和宪政民主自由呢，其实也有一个双向的这个诠释。我想问问您，这个是不是也有一部分道理，张先生？
现在刚才这个有的网友，他一个网友他谈的这个，把儒家的大同学说跟马克思主义做一个比较啊，他认为两者是有相同的理想，实际上我认为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这个当然，这个儒教本身是一种有一种准宗教的色彩。用这个梁启超的话说，就是以伦理为宗教，但是他又不是一种这个把这个一神教或者多神教，他又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儒教是一种农业社会，封闭的农业社会的这种，他的政治理想是一种全能型的政府，所以呢，他希望能够做到什么这个老有所养啊，等等等等啊，这个长幼有序啊。这一套就是用儒家的这种理想社会把一切都包办了，这一点呢，当然跟这个马克思的学说，这个对未来共产主义的描绘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实际上，这个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孔子，他们本人的这个思想和后来他们的这个马克思。这个与这个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其实是两回事儿，就如果从孔子和儒家其实也是两回事儿。当然了，这个现在所有的儒家都尊崇孔子，但是实际上我认为儒家把孔子的很多东西歪曲了，把很多原始的儒家的东西变成了这个历代的这个专制统治者统治老百姓的工具。所以孔子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敲门砖，或者就是一个开路神，为这个统治者来服务。那么现在这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尊崇马克思主义，他们讲的这一套社会平等的这套理想当然也是很美妙，但是实际上是为他们自己的统治服务。但是在他们这个统治的社会里，并没有像马克思所主张的那种平等，或者那样的这个廉洁，比如甚至像比如巴黎公社的原则等等等等，这些都没有实现。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景象。 所以我认为这个学说和这个学说的创造者需要分别对待。你据说马克思自己就讲过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想这些问题应该就是相互要剥离。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习近平大赞儒学促传承走向世界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 VOA 卫视今天的全部内容。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当中，我们将讨论一下香港的最新政局，就是学生的战中运动所造成的后果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前景。希望明天您能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